上次老子我们讲到十一章，第十一章只说明有与无之间互相为用、互相为利，不能认为有的一面这是对，不能认为无的一面或者是不对。换句话说，由此我们也了解到人生。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幸福啊，当我们没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不对。这个就是所谓古书呢有个名言，大家都知道，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啊，就是形容到这个古人。这一位老头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所以称他为翁。塞翁就是在中国的北边靠内蒙古的地方养马出马城的地方，他的马跑掉了，他们下面人给他报告，他马跑掉了，他就笑一笑，安知非福，跑掉了蛮好啊，跑掉了并不坏。过一阵他一点都不难过，过一阵下面又给他报告，说那个马找回来啊，他说安知非祸啊，找回来不一定是好事啊，啊，找回来因为有马了以后多一番麻烦，那更多的麻烦。那么这一种所谓塞翁失马的这个典故啊，就是同老子这个哲学是一样的，将人生的正概有与无之间、得与失之间，并不一定认为是哪一样对的。所以老子的观念下面，有之亦为利，无之亦为用，利与用这两个观念。我们普通现在都讲利用一件东西，利用一个什么事情，利是利，用是用啊。其实啊，用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利，有利也有害。那么得及利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能够活用还不知道。譬如我们找到一幅很好的宝贝的古董啊，那么价值连城，最重了，那么这是有利，因为很值钱。譬如一个金刚钻非常贵，值个1亿，那么这是很有利了。但是金刚钻呢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衣服穿，什么都没有用。有利的不一定有用，有用的东西也是看到没有利。所以有无之间、得失之间，要把这个道理啊参考清楚。就是讲人生修养方面，讲这个宇宙与万物之间由本体到其用，当宇宙万物没有万象开始，它是个空的，是无的，因为它无，所以产生了万有的作用。一旦有了万有以后，再不能够起那个回到形而上，如果回到了形而上去，又归于无，所以无就是空了。空与有之间，所以一定是那一面对，那面不对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个是上一次的结论。现在我们第十二章，他又讲到用的方面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食品铁力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富令人心慌。这是老子几千年的名言。因此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始终在中国的道家、儒家的这个精神之下，说我们现在的人往往埋怨我们的祖宗、老祖宗们 历史上的记载不大注重发展科学，是一个好像祸患带来给我们自己的自身。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文化是不大注重，所以历代在政治的原则上都下命令政治发展这些奇怪的科学的应用。我们过去也报告过，譬如讲在空中可以飞的，战国时候墨子就发明过，发明一个飞鸟，就是可以讲现在航空史的最初。他在空中飞了7天7夜，又回到原地方。那么到南北朝郑赵的时候，一个和尚也发明过一个飞鸟，在空中飞了3天3夜，然后回到原地方。假如用现代人一定鼓励发展啊，在当时我们在历史上认为四个字奇迹灵巧，太过分，不懂发展啊。那么这个道理是不是对呢？不对，在文化史上很难下定论。在历史上啊，我们根据物质文明的发达啊，根据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许多的便利，并不是带来许多的幸福啊。物质文明发展给人类带来许多的便利，并不一定是给我们带来许多幸福，这个观念要多研究一下，想一想啊。这个看来当时我们老祖宗们走道家的文化、儒家的文化的路线有它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物质的欲望越是提高了啊，生命的精神越是消失了。要注意这两个字啊，生命的精神不是精神的生命啊，这个精神的生命啊那是非常抽象的，生命里头它本身有精神。在中国的文字颠三倒四啊，颠过来倒过去，两个观念意念完全两样啊。我讲的是生命的精神，不是精神的生命啊。精神生命我们还可以抽象的讲，哎，这个人死了，精神不死，精神在那里，反正没有关系。这个抽象里头有这个东西。你说他有个不死的精神，那个不死的精神就要念叨念叨个什么东西了？这一个实质上同抽象的有一个差别。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这个观念，回转来看老子的话，他是非常科学的。五色令人目盲，颜色要好看的东西越看得多了，眼睛容易坏。盲啊不一定是瞎了叫做盲，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文明的发达，电灯的发现啊，各方面电视的发起来啊，我就感觉到有一个生意啊很可以做的，开眼睛店。所有的人啊，眼睛啊，你看十几岁两三岁都戴了近视眼镜。我深深拿个人，拿我个人的经验乃至我们同辈中间的经验来看，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很可怜，哪里看到过电灯啊？几十年后我们还说笑话，在乡下请一个人来煮饭，晚上到叫他开灯啊，他就拿个洋火在电灯上点了半天，说啊，这个老爷啊，你们这个灯啊不亮的啊，洋火都点不亮啊。啊，我们当年实在没有看过，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的青油灯啊，青油灯啊，那个油就是现在做菜沙拉油太好了，菜油叫做青油，两根灯草还舍不得，三根灯草太浪费了，一根灯草一灯如豆，所以王学像个豆子一样，在那个灯光下念书出生。比如像我昼夜看书连到两三年在山上看书的时候，青油灯啊，不过我是很浪费啊，三根灯草 啊，三更灯桥夜里叠一夜呀、啊，走到很浪费，因为想到有个故事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在讲到啊，有一个人非常有钱，越是有钱越舍不得用钱，结果啊，死的时候啊，怎么样都死不掉，断不了气，快要死了，他又眼睛张开了，又不能讲话，啊，后来呀、啊。太太家里人觉得很可怜呐、啊，啊，这个东西这个痛苦嘛，早点死了嘛，心安了嘛，就问他，他这个你怎么样啊？这个太太就问他老伴呐、啊，你怎么样？还有什么不安的心事不能走啊？他讲不出来，把两个指头啊撑一撑，大家都不懂，儿子都不懂。这什么意思？太太说啊，他说你们看，请有灯不用，要坚省一点，不能两根灯草啊，赶快弄一根下来，安心了，断了气就走了，所以我们当时啊，点三根灯草啊，自己想，假设懂这个老头子看到我，一定做到很浪费。现在我发现，当然我的眼睛很对得起我。看来我经常骂年轻人怎么搞这正事，读书都不会读，而且大家看书那个眼睛啊盯到那个书，又去看电视，呼，两个眼睛张开好大，把所有的精神都到了那个玻璃电视那个玻璃面上去啊，他没有说把这个精神拧回来，只要眼睛虚开一点点就看到了嘛，何必用那，像我也看过电影，当然也看了很多电影，看电影到电影院等于睡觉，半开半闭的，他自然会到你眼睛前面来，不需要把眼睛拿到前面去看，啊，这样一来眼睛可以保养得很好，保养到现在还很对得起我，啊，还可以看小字，不过我讨厌电灯，把电灯也关了，有时候点一支两支蜡烛灯下看书，哎呀，那就到眼睛不晓得多舒服啊，啊。因此我念着啊，灯光越亮，这个刺激又就是这些灯光之下，眼睛容易越坏。所以老子的话一点没有错，物质文明发达了，光学的发达啊，世界上你看就业在都市上乡村，没有哪一点不碰到刺激眼神将会坏的东西。我想想将来的人类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啊，一生下来，婴儿一生下来第一个就要给他戴上眼镜啊。不过将来眼镜也是更好戴了，现在还有软式的，将来更要别的，或者一个套子就把它套上去，等于像牙齿一样，将来婴儿一生下来有个东西在他这个肉里一卡就卡住了，永远就是那个样子啊，多一个眼镜。这五岁令人模仿就是失气啊，所以我们讲养生之道啊要注意啊，同样的要是多人搞打坐享受眼神通啊，一天到晚把眼睛闭到去劝到去练那个光，想看到千里眼神通，小心眼睛瞎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。啊，五音令人耳聋，那音声科学文明发展了，这个传播的工具越多了，那美妙的音声越痛多了，不但是噪音哦，耳朵的机能容易坏坏。这五味令人很爽，吃好的吃多了爽，嘴巴舌头啊不知道味道，分别不出来味道，这个爽不是痛快哦，在医术上这个爽啊当成很坏的，口爽，嘴里不知道味道，咸甜苦辣都不知道，在中国医学上这种病名叫做口爽啊，不是爽快啊，丧失了它辨别味道的功能啊，所以经常有许多病，我们中国古老都知道有许多病都是吃来的啊，吃得太好了以后啊，肠胃病容易得啊，心脏病也容易得，所以这个现在我经常抱这个理论， 你小孩子不需要营养，那个婴儿你看光是吃奶，像我们老一辈子的哪里有牛奶，牛奶生来的时候看到很稀奇，婴牌的炼乳看到很稀奇了。当年我们生婴儿的时候，哎，这妈妈嘴里啊，那煮饭咬咬了以后，嘴对嘴喂给你了，啊，所以后来讲孝道有饭兔之恩，就这样鸟一样喂小鸟，用嘴喂。后来有些呢比较用米浆，我看每一个长大照样的长得好好的，就是现在用牛奶，牛奶里头营养也并不多，它长得慢，长大。是一个小孩童子的时候倒需要注重营养，年轻人中年以上营养越多啊病越多，有许多病大概都是营养太好来的啊，营养越好病越多。五味令人口爽也包含了这个道理，食品甜烈，当时没有色彩色车子，比赛开汽车啊，比赛跑步啊，啊，比赛什么？我们电视上广播出来，啊，那个好像彼此打拳呢、啊，脱得光光的，越打的肉啊，一啪啪打得越响，打得死去活来，那个镜头很刺激人的。古代啊，就是打猎，啊，食品就骑马也是比赛那个快，容易使人发疯了。容易令人心狂发狂的，那发狂容易使人很散乱啊，这个神经崩溃就是使人崩溃。下面最后一句老子讲的，难得之福令人心慌，等于上面的总结了，就是啊，物质文明的发展，稀奇古怪的东西越多，到达那个时候稀奇古怪的东西越多，生活上的便利是越便利，但是人思想上啊错误越多，文化是堕落啊，道德文明跟到这个东西是堕落，这是必然的趋势。我们看了老子这些话两三千年以前说的，等于越后世的人类文化，越后世人类历史早就下来一个预言，就来一个结论，未来的时代还不是将来的时代会到达这个阶段啊，会的。不过我们不要担心，将来的人疯子一样活下去，他回去来看历史就当我们一定是疯子啊，疯与不疯很难有一个标准。不过呢，看到未来的生存啊，人类的生存更痛苦越多，烦恼越大，麻烦越厉害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因此道家的观念，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观念，看通了这个原则，了解了，所以始终正直物质文明的发展，物质文明越发达，人类的欲望越提高啊，生命的精神越萎缩了啊，因此啊，他的结论是以圣人为福不为母，他所以啊，上古的有道之士圣人只管肚子吃饱就好了，不管什么东西，不管母以眼睛，母代表什么？眼睛。所以在道家的《阴符经》上讲，啊，母为心之机，眼睛是心的开关，电灯的开关一样。所以他这里只提到母，也就是讲到心，母为心之机，心的开关。那么现在根据西方的观念翻译过来。啊，眼睛为灵魂之窗也差不多，啊，管它是窗啊，是门啊，是器官，反正这么一个比喻。所以他说，上古的圣人只讲生活基本生活的活道，吃饱， 不管外在心理的发狂，心理不正常的发狂，所以圣人为父不为母，这也是一个道理。至于在座有许多聚众修道家功夫的人，这句话也是功夫啊。所以做道家的功夫只有四个字，不需要修窍，也不需要修气功，也不需要有特殊的方法，凝神聚气啊，就是修道的功夫。这个方法只有这个原理上你自己去体会。为父不凝神啊，眼神的凝转来聚气，不是呼吸的气，自己生命能啊少一点慢的消耗。我们这个生命身体啊像一个干电池一样，在爸爸妈妈那里带这个电池出来的时候给你充电充好了啊，我们加上现在拼命的用的厉害嘛，这个干电池就容易完了。充电的办法要保留它慢的完呢，就这四个字，正统道家凝神聚气。讲到凝神聚气，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给诸位听。我也想在座的许多青年同学现在这个阶段一样，年轻人非常好奇，到处啊修道访道啊，到处求长生不老，飞檐走壁，或者是修道飞剑啊，手指白光一道，千里之外去人手足去探浪取物啊，那味道都够啊啊，那个不对，千里之外把他头就弄来放个上来，拼命的找这些。所以啊上当也很多，看得稀奇古怪人不少。我还记得在杭州的时候，那个大概啊比你们年轻还要年轻一点，比在座的年轻同学还啊比那位小朋友当然年纪大一点啊。这个在杭州啊有个秦皇山，杭州在凤城区啊，秦皇山上有个道观啊，道家的，不是佛家，佛家叫寺院，道家叫道观，看见那观看那个观，不等不读不念成观啊，观，道观，道观里头很大一个道家的丛林，秦皇山上面有个方丈道人，那这个道家也称方丈。据说这个道人啊是满清的末代的皇族出家的，就是很有道，那是道高得很。他有位小姐啊，也不虽然没有做道姑呢，也不嫁人，会讲真杠真，在杭州很有名。这位女的啊，小姐会讲真杠真，讲佛家的不讲道家，可是他父亲啊是个道观的方丈，美花画得好，据说啊剑术是高到极点啊，是已经到了飞剑之流，手一指白光一道啊就会来了。相传呢、啊、年轻的人啊挺闹热啊，越听越闹热，一个人说会放光，两个人说那个光啊有100丈，三个人说好大哦，整个的虚空都满了，人的传话就是这样啊。那么我就去找他了，一次见不到，哎呀好几次都见不到啊，只要放假礼拜天就去啊，很轻松的去求见。这个庙上的朱开师啊，终于是你眼前人教我们方丈什么事啊，求道啊啊，来了，古代我们求道不像你们，你们现在一来呀、啊、自己就把头一翘，好像你应该告诉我的，不是要告诉我你犯了法一样啊。我们当时啊哀哀的祷告苦求啊，心里都上山的，虽然没有三步一拜啊，很轻松啊，到了以后给朱开师哎呀作揖啊磕头啊多来求见一面而不可得。有一次总说给我见到了，虽然我没有像张良一样总得跪他三天三夜啊，总是很诚恳走了十几趟，总说给我见到了。 他一出来排场是大，那云仙带袜啊，古代所讲的云仙，那个道士同样说的，哦，那是神仙中人，穿的青袍啊，戴的袜子，那个鞋底子白的，这样高步鞋子走起路来，完全哦，那个戏台上的三步啊，那神奇，很神奇，人家看到哦，书院里都起个劲了。哇，那真是要你输在里头起个阵，叫赶阵啊，叫古代的王子来，不知妻子去也，看到那个样子，两个腿也往脚自己就跪下去了。哎，他赶快很客气下来把你扶起。哎，那真是肉龙如马，因为他那一扶我手从肉筋啊，捏白字啊，就是肉龙如马，就是然后啊，他就叫我做到了，问你什么呢？现在就讲我来求道，哦，他说我没有道啊，啊，没有出家人，是个人怀着有道，他说我没有道，你找错了人，啊，那么后来他推三阻四的，那他没有办法，水都泼不进那个样，后来就谈到啊，我是听说啊，炼石啊。佛家称法师，道家称炼师。我听说大炼师啊，剑术很高啊，啊，能不能传我一点？他就笑了，哎，他说你怎么想说这个呢？哎，我说我想说剑仙嘛，哎呀，讲得很老实。哎呀，他说小朋友啊，世界上没有这个事啊。我说那从古相传总归有嘛，啊，那他是没有，我总归认为有嘛，年轻人都是这样，你说没有，我认为有嘛，啊，他说那你说过剑没有？我说也说啊，啊，武功剑术，哦，你说过剑，他就叫那个小道童啊，哎，你说帮我放干那个剑拿来。他拿不见了，我想这个不得了，一定是宝剑啊！一拿出来看，一把瘦的瘦贴瘦掉那个剑，大概现在一个武侠小说写，那把瘦剑一定很有道理。不过当时不稀奇啊，一看生瘦的剑，哎，你拿出来，你打一下剑我给我看啊，那么我就表演了，下来也表演一番啊。而且把纹身斩术都拿出来，他看了不知可否，啊，哦，他说你们运动运动蛮好啊，这句话我也听懂了，但是认为不行了，那么请师父啊指教。他说这个玩玩的了。他说你学过字写字没有？我说也练过啊。啊，你学？他说你学过书法？我说我写眼睁睁啊啊，是吧？开始柳公转，后来做到太软了，喜欢啊。他不问你临帖，那不管了。你懂不懂书法？当时我倒考住了。我说临帖叫字帖写，这个就是书法嘛，书法哪里有法的？哎，啊，他说你啊。你有书法大概提来一下，哎，我这个我听到过，小的时候念书听到过，那你就不留意啊，要好好练书法，再加临帖，哎，你懂了书法好跟你两个谈剑，他练剑啊，你要说这个玩意啊不要说了，现在有手枪一颗子弹就好了，哎，你说这个干嘛？我说剑仙说起来一道白光一转子弹都打不进来的，哎，幻想变成幻想。他是真讲练剑啊，你拿到一把剑就这么拿，立正的拿到一把剑，他告诉我啊，他也不比，只讲理论给我听啊。他你把剑拿手直的撑到，把剑拿了，就手腕动，把这个剑动劈，这样劈。他先练习这一把剑，假设也蛮重的了啊！你要真剑，而且重一点好。你拿来手能够站到，劈一百下都不累了， 手还是直的，不准弯下来啊。再弹，第二步啊，你夜里啊在房间里灯都没有点一支香，你把这个戒指对到这个香皮一戒，手不准动，膀子不准动，手腕这样一下去，那个戒香劈成两半，两可是没有黑了。那么第三步啊，他说你手里抓一把豆子，一口豆子啊，戒还是这样拿的，一兜戒指一劈，豆子啊，黄豆就分两半，然后啊拿到绿豆来劈，绿豆比黄豆更好，也是两半。那么你慢慢的再弹连接，我说师傅啊，要说到这个样子我再来找你，你再教是不是？他把佛子笑笑，不然我那么跟你讲啊，当然把我听傻了，那个脸都变绿了，这个要那一年才做得到啊，根本做不到的。那他这个样子基础才来找他，他回家高兴再跟我讲一下。好了呀，死赖皮就不走啊。那么过去在杭州的道观上啊，到庙上玩呢，一杯清茶，盖碗，四个碟子瓜子。不过我身上钱是准备好了，要玩庙子嘛，总要盖钱啊，哎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小道童啊，就有点端茶送开的味道啊，有的把瓜子啊来动一动啊，那个意思就表示啊，端茶送开。在满城的时候，你要见那个长官，长官给你谈一下，谈得很讨厌了，等于现在能看表，那个时候没有表，就把茶在茶几上那个臭茶，好几天了，过把月都不换的一杯茶摆在那发霉的，端一下，哎，请吧。这个动作啊，下面的副官就知道了，送客，你只好站起来走了啊。这个叫端茶送客，他那个味道啊还有点官味。哎，那个小道童就来收拾东西，我一看不对了，把这个银两就先拿出来，茶几上一放，哈，普通给一块钱，就放个五块钱，先把小道童的眼睛啊亮一亮，啊，你慢点收吧，哈，我再坐一下。就是跪下来求啊，哎，他说你不要这样，那个老方丈你不要这样，他我是告诉你啊，你们年轻人前途无量，人啊心啊，心脏只有拳头那么大，他当时不讲心脏，他还老古板，这个心只有拳头那么大。我跟你讲两件事，你希望你记到。他说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装正来，什么事情大大小小都装正来，心脏只有拳头那么大，容纳不了的啊，你要什么事情都把它丢出去，因为心脏很少，装不了那么多东西，尽量把什么东西都丢出去，哎，将来你会懂那个道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告诉我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呼，两个目光炯炯啊，表示天下事看得很容易，不可以啊，还，你懂不懂得看花？我说杭州花再多嘛，一出的，我说那当然，我礼拜天天天出去看花，你会看花？我说会啊，花没看到好看多看一眼，哎，错了。他讲话太多，我现在都想的错了。哎，这里是胡子也了，错了。我怎么错了呢？花有精神的啊。哦，我说花有精神的啊。啊，他花有精神哦。他你看花，看自然界，要把那个眼神啊，把自然的精神收回你的神气里头来。那个眼神要向内收啊，寒光美美呀，啊，好，那个精神就内敛，精神内敛了，头脑也好了，前途无量啊。念成呢，老弟啊，这两点我今天有缘见到你，赠送给你， 这一下他自己将端茶送开，再见啊，我事情很忙，正吃，就这么一次。所以刚才讲到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他讲的都是大道理，也都是修道之道，这没有什么稀奇，没有什么简单。可是你要做到就很难了。但是我一生啊，对你这个道人的话，就是我听了话，因为我很乖嘛，啊，这是苦头苦来的，管他对不对，我就先叫他练，以后看花嘛，花看我啊，我看花，弄不清楚了，我就把花开得很好看，眼神看到花上就叫这个道人的办法，把花的精神吸回来给自己了，哎。很有道理哦，即使花没有精神跑你这里来，不可能的，这是凝神聚气，你把你的神光啊不要太外用，这都是我亲自啊亲身的经历，因为我走过的路啊，报告你们青年朋友们不要冤枉去跑，现在这些高人啊都跟我一样长得蛮矮的，矮人多啊，他们那个老道是很高啊，高人，现在你们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些高人的话我转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因为这句话是以圣人为福不为目这句话，而讲到修养方面就是在于凝神聚气，这就是最高的修道的方法。下面他做一个结论，故去彼取此，所以啊中国文化上古之道放弃了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啊，专注重自己精神的内敛，修养的永恒的东西啊，去彼，彼就是无啊，所谓声色吃的穿的朴素，尽量的主张朴素啊，吃饱就好，穿暖就可以，不主张外面的繁华，而保持精神的宁静与长久啊，这个长久嘛，那西方的宗教解说就是永生，永远的存在啊，这是这一章啊，老子讲用的方面。下面十三章以来呢，他讲到人生的修养，体用一起来了，内圣外望之道一起来了，他宠辱若惊第一句话，贵大凡若生，这是他两句名言，他自己下的前提先定下来。那么怎么解释，他自己加解释，所谓宠辱若惊，宠为下，得之若惊啊，失之若惊，是为宠辱若惊，宠就是得宠，辱就是招来侮辱，得意就是得宠啊，失意失败了，当然很多难堪的事情都来，痛苦烦恼都来，就是辱。其实啊，得意跟失意两个比较起来，得意比失意还要差，重尾下。他说得之若惊，所以人生的正改，人生的路途上，意外的收获与得意，你要害怕，有福气来了要用个害怕，失之若惊，等到失意了你当然害怕，一个人失意了就完了，自己什么都做到没得把握了，更害怕，他这个就是宠辱若惊的道理，我们先说明这一点。所以他说明的理由就是聚众 讲个人的修养，人生是什么是人生的最高的境界，最大的收获，平淡，永远平安，永远平淡啊。这个我们真正应用到两句古诗，宋朝人士，见他称若无言女，不从无真过一生，那个观念就是老子这个观念一样。这个话我们认真说过的，是不是在讲这个老庄课的时候提到过，所以不再解释。那么我们讲历史上很多的故事说明这个道理，这两句是大家好像已经讲过了啊，我们不再解释了。历史上道理生动，这个道理啊，啊，这是所谓道家的人物。我们晓得历史上有位名人是范蠡，当越王勾践受难的时候，要反共复国，拨乱反正，范蠡道家的人物就出来帮他了。你看，等到越王勾践，他这么辛苦的帮他，已经攻了的时候，他就走开了，因为他是道家的人物，深懂啊，功成名许，身退之道。他对于得失宠辱之间，绝不要。啊，就走开了。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说明有一个故事啊。我们晓得宋朝有个大词人、诗人叫孙稼轩，大家都知道的啊。孙稼轩说，这个人啊，是宋代对苏东坡很特殊一个人物。苏东坡生的时代不同，生的时代比较太平的时代，战乱的情形比较少啊，政治上的派系纷争啊受了罪，这是苏东坡的一生。孙稼轩不同，文章辞赋，我认为比苏东坡不能说比他高明，很高明，各有一套。但是他对苏东坡更不同，文物传才，有这个本事。孙稼轩生在中国，当时到了南宋，跟中国两个对立，两个国家是对立啊，改到抢江啊，江南江北的改开。孙稼轩生在中国出生，但是啊，心存汉室，他晓得自己是汉人，决定要回到南方来。两个同学，一个姓赵的叫赵秉文，两个人又好，你到就是中国去考功名，不要走，他们都是山东方面人，我要向南方走。孙稼轩年轻是太保，那是真太保，不是现在的太保啊，拿个刀啊捅一局啊，那不算本事，他是真太保，会玩，会搞小土匪，也玩过，要打游击嘛，哈，他就做土匪的，武功也好啊。他真想偷渡到宋朝来，给前方的将领、驻防的将领、宋朝的将领认识，他推荐了一个人，他这个人中国可以策划过来，我保证我的朋友投降，带兵过来投降，果然给他策划过来。策划过来，他这一二十岁本事很大，过了几个月又叛变了，把宋朝的兵还带一部分了渡江，又到中国去了。刚刚叛变刚走，部队给他骗走了，带走了。孙稼轩进来看这个前敌总指挥， 一看这个总指挥说，哎呀老孙啊，你招呼你介绍的人踩我的台不得了，我现在上说什么事啊，他说他你把他采访过来不错，带了很多，现在还拐了我很多部队走。他走了多久啊？他走了五六个钟头。他说你有马没有？他部队里当然有马，他说来不及啊，赶快给我一匹马。一个人骑上马追啊，一直追到敌人的，结果把这个家伙杀了，把头带回来给匠人，给这个朋友前面一丢，他说我对不起你，他说我追不走，对不起你。他在敌人里头一匹马搭枪，单枪匹马如入无人之境，你说他那个勇气武功之高都熟人。后来自己到了相当的时候，自己带500壮士夜里偷渡抢江，才反到南方来了啊，那真是啊勇气不得了。那个时候曾国藩给这个宋朝呢已经快要开始战争在前线，他把自己训练的游击干部，换句话说在中国看来都是土匪了、这一批年轻的土匪，他的部下就渡江就带过来，后来在宋朝一直主管，吃好玩好品德好，最后还变成理学家修道，晚年始终没有再回北方。了解他的历史度，他的诗与词更有意思，当然他有最光辉的一面，他能够说在敌人的地方带那么多的兵采反渡江，公然就渡江把部队带过来了，那不得了，那个声望。结果在南宋啊受政治上的宠罩，很不得已，后来退休了，都住在浙江江西这一带啊。宋朝有个制度，大官退休了专门关庙子上的，光管庙上，或者是和尚庙啊道观里头啊给你个顾问当当，这个在道观当然不是现在的庙子啊，古代那个庙子，然后什么观的什么东西都当当这个东西。所以他有两句名句在此，中顶山林都是梦，人间宠辱修真啊，自小闲处过平生，旧杯秋夏绿，秋夕绿，诗住夜采冰。这就是他的名字，那么就说明我们可以拿来注解老子说宠辱若惊的道理。还有啊，他还有些道理，要研究中国的哲学，我经常鼓励年轻同学们没有办法离开中国的诗词文学，很多的哲学最高胜在诗词文学，就是孔家学的。什么叫中顶呢？做大官封王出将入相，中命顶食之家，吃饭打钟的下面人多了，就是现在部队里吹号一样，靠他吃饭人很多，钟响大家来吃饭啊，饭桌子上端出来不是一盘一盘的菜，用那个大锅顶啊端出来，很多人吃饭，这中顶两个字啊代表地位高，功名富贵，山林修道了，出家去。你看他对人生哲学啊看得很清楚，中顶山林都是梦，都是人生正改就做一下梦，人间宠辱修真，就是老子所讲的宠辱若惊，他把老子这个话翻过来，不是翻过人生的更清楚，人世间什么得意失意啊，他根本用不着不动心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一点都不用难过。下面就是他的人生修养，人生哲学最高的境界， 人生最难的只消闲处过平生，到这个位置。下面不要了，刚才只讲到叶才等上半阙啊，祝悲写后面还要写，后面写那一首这个罪礼壮岁争取啊，至少闲处过平生。一个人人生最难的是写清写，是佛学也有这样一个观念。佛学来讲啊，一个人生啊，写满之生难的，有清写的时间，有圆满的身体，眼睛没有瞎，耳朵没有聋，身体没有残废，很健康的，也有悠闲的时间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这狭慢之身难得，他也感觉到他人生啊，至少闲处过一辈子。酒杯出席路天天有酒喝，他会喝酒是吧？酒杯将秋天喝泪水，就是说夏天吃冰激凌那么痛快是吧？诗句叶采根空了就作诗，写写文学作品，像夜里清凉当中再吃冰激凌啊，那个清凉到心里头去了啊，那舒服到心里，人生要这样清淡的正感。他说要懂得这个哲学，才能这个啊下半阙，这个诗是讲一半一半，下半阙上半阙我们只说他一半，因为下面讲这个宠辱所争的道理，它有一首更好的名词，我们先写出来，等一下结束再讲啊。